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30首，它的标题是病后感恩歌，在思高圣经867页。它是属于感恩类的圣咏，也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一首感恩类的圣咏。我们上次提到它的文体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小引，第二部分是它的主体，第三部分是结尾。主体就是最重要的最长的一部分，特别提到他过去化险为夷的经验，应该对神的照顾予以宣扬，就是第3-11节。我们上次也提到里面的重点，首先提到从阴府中被救出来的经验，第3节，上主我一向你呼号，我主你便医治了我，第4，上主你要阴府中把我救出，又使我安全复生，免降幽谷。当然念了这一段之后，应该到了第5节，表示出来的请向上主歌颂跟称谢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念出来的上主的圣名，请向上主歌颂称谢他的圣名。所以可以说3-4-5是一个小的单元，第5节是回应第3跟第4，从阴府中被救出来的经验。后面第6节却反映出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神的待人的原则。神生气的时间是短的，他恩爱的时间是长的，所以圣经这样说，因为他的愤怒瞬息消散，他的恩爱却要终生绵延。晚间虽令人哭涕，清晨却使人欢喜。这是神的待人的原则。后面第7节到第11节表达出来作者曾经有一番的觉悟的过程，醒悟的或者叫觉醒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先看第7节，他说我曾经自夸，这个作者过去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曾经自夸，说我永远不会动摇，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共同的经验。那第8节，上主你恩待了我，使我立足于稳固的山冈，但是你掩面，我便立即感觉到气错惊惶。所以就是突然间当神掩面不顾的时候，或者是人没有追随神的时候，便立即感觉到非常的惊惶。这是第8节。后面第9节，上主我曾向你呼号，我曾向我主哀嚎，那哀嚎什么呢？内容就是在第10节跟第11节，就是他曾经自夸，自夸之后生病了，生病的时候他曾经向神哀嚎哀求。第10节，我如果降入阴府，我的血与你何异？灰土岂能赞美你，或宣扬你的忠义？11，上主请俯听我，怜悯我，上主求你前来助佑我。显然就是在这种困境里面，他知道他错了，他要回头所以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哀求。后面12节跟13节就是这首圣咏的结尾，结尾经常是一个祈祷，那在这里他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歌颂跟感恩，所以在12节这样念， 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脱去了我的苦役，给我披上了喜乐。为此我的心灵歌颂你，永不止息。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远称谢你。啊，第十三节啊，两次的提出来，永远不停，当然是反映出来圣咏作者那种心态，就是对神毫无保留的非常强烈的一个歌颂跟感恩的心。我们把这首圣咏的结构做了刚才的说明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去介绍这首圣咏的背景。依照这首圣咏的第一节所提到的一个重点，诸圣圣殿诗歌达味作。诸圣圣殿事实上是反映出来一个非常具体的节庆，就是圣殿重新诸圣节，希伯来文叫 Hanukkah， 是犹太人的一个年历里面的9月25号，也叫烛光节。烛光节的来源就是当犹太人在充军之后，在马加伯的领导之下，以寡敌众，以10000人对抗敌军60000人，在公元前164年夺回来被希腊人所占领的耶路撒冷圣殿。在那个时候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都是希腊王国的一个天下。那希腊，这里所谓的希腊人应该就是指叙利亚人。在这个他们重新收复了耶路撒冷圣殿之后，在清除外教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污染了，所以要重新诸圣祭坛。当这个在重新诸圣祭坛上香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没有圣油。我们都知道在古代这个以色列的宗教，他们需要用圣油才可以点灯点火。所以就极力的寻找在圣殿里面各个角落有没有这个被希腊人，就是叙利亚人占领之前所留下来的圣油，没有污染过的圣油。结果只找到一瓶很小的圣油，而且只够一天的使用。在万分焦急的时候，一天的圣油竟然点燃了8天直到新的圣油制造出来。那为了纪念这一个奇迹，就是象征天主总不会离开遭难的犹太人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庆节，哈努卡的这个庆节。那哈努卡的庆节依照今天的习惯，是一个有8天庆期的庆节，家家户户都在窗前点着了一个有7个头的蜡烛的灯台，希伯来文叫 Menorah， 有时候是7个头或者是9个头。那一天点一根蜡烛第8天7个蜡烛都点着了照亮了一个房间的人，也照亮了外面的世界。烛光节是一个喜庆的节日，不像其他的节庆有时候要守斋，有时候要刻苦作为准备这个烛光节是一个喜庆的节日，在里面要互相送礼物，特别是送给小孩子礼物这个就是 Hanukkah 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回到第30首圣咏里面提到的诸圣圣殿节，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典故。事实上在新约 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也参与这个节庆。新约把它翻成重建节，在若望福音第十章22节，我们就看到有重建节的一个纪念。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烛光节。请大家一起跟我翻若望福音第十章22节，在思高圣经1659页。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正是冬天，耶稣徘徊于圣殿内撒勒满摇篮下，犹太人围起他来，向他说，你使我们心神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那后面呢，就是引起了这个耶稣很重要的言论，就是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是非常尖锐的，跟这些犹太人的一个对立啊。那我们的重点是，那个时候啊，刚好是冬天，又是因为依照犹太人的阴历，就9月25号应该相当于阳历的12月初当然是在冬天，所以耶稣啊是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回来看圣咏第30首，祝圣圣殿节，原来就是这个重建节的一个讲法现在把背景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事实上要是要做一些补充我们可以看马加伯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故事是马加伯把这个希腊人占领的圣殿给收复，把它夺回这个被占领的圣殿，才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啊，要是我们愿意对这个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可以看马加伯书。首先可以看马加伯下第六章1-2节，在思高圣经的776页，经文是这样念的：不久以后，王就是希腊王派遣的一位年老的雅典人来强迫犹太人背弃主权的归界，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而且亵渎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将圣殿转献于奥林匹克泽乌斯神又将格里金山上的殿宇依照当地的要求先与克什尼泽乌斯神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叫犹太人难以忍受为什么呢？等于把耶路撒冷圣殿的神给请出去了，然后把奥林匹克，这希腊人拜奥林匹克是他们圣山上面很多的神，他就把奥林匹克的最高的神叫泽乌斯，这是宙斯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天地最高的神把它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原来的神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来历最早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个迫害的事件大概是公元前167年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迫害，犹太人就要把圣殿要把它夺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在马加伯上第四章就提到他们怎么样很辛苦的光复了圣殿在思高的735页要是从第四章的52节把它开始念经文是这样记载：148年9月算起来就是公元前164年9月，犹太人的9月这些旅月25日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9月25日清晨，他们起来按照法律在新建的全饭祭坛上祭献啊，就在一名沾污的祭坛的同月同日啊，于歌唱弹琴鼓瑟和鸣拔中祝圣了祭坛，全体百姓都俯首致地亲崇赞美，那使他们成功的上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新祝圣祭坛的一个记载啊，那这些都是接手圣咏的一个背景，显然就是表达出来从危险，从一个生病又是按照这个标题病后感恩哈努卡的庆节，甚至从被占领而到光复的感恩在主题来说是互相可以呼应的，生病跟被占领，这个痊愈跟光复的圣殿两者可以做一个主题的一个对应的现在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的背景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下一步就是对接手圣咏每一节做一个诠释请大家再看它的第一节，祝圣圣殿诗歌达卫作，祝圣圣殿的诗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连贯起来，原来就是哈努卡节的一个圣咏它是一个 Mizmor， 是一个有弦乐器伴奏的一个赞歌它的作者是达卫所以要托达卫之名用达卫的名称的权威来表达他这首圣咏的一个作者。在第二节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你没有使我的仇敌向我自夸。仇敌当然可以是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一个病是一种象征的一个讲法象征的一个讲法那把这个病看成是一个恶魔一个敌人在这里所提到的自夸这个夸在原文是语气更为强烈是一个讥笑的一个意思，好像神要是不来救的话危机更为严重那在这个法文的耶路撒冷圣经呢就翻成讥笑第三节上主我一向你呼号，我主你便医治了我表达出了一种身心双方面的一种康复第四节上主你由音符中把我救出，这个音符在圣咏里面经常的出现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在音符里面在音符的门口就是圣咏16篇第10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